大国民，请听蔡诗评。
欢迎回到《Pop 大国民》六点到七点钟第二阶段的时段。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一位贵宾哈，为什么我说我特别的开心呢？因为我们作为男士的，大概都希望自己人要衣装嘛，要有一套穿个一两套自己喜欢尬野西装。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西装呢，在很多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哎呀，反正有各种不同的品牌，台湾也有，国际也有，很多品牌呢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大量可以的规格，你只要挑到自己喜欢的就好了。所以传统的哈，帮你手工做西服的这样子的年代，好像我们会觉得过去了。可是事实上，很多男士或者很多女性要替他们的另外一半选择一个有风格的西服的时候，常常还是会考虑到用手工定制。那我们今天就想跟各位聊聊这个手工定制西服啊，那个师傅啊，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走过来的心情。我们跟各位今天呢，我们在网上还有在过去的一些报道里看到这位啊，我们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所以请他到我们现场来。真是不好意思啊，他忙着做生意，我们把他拉到我们现场来跟各位介绍金星西服的设计总监邱文兴啊，邱先生。文兴兄你好。
哎，大大哥你好。
非常感谢你啊，今天在这个还在哎，你们说实在开西服店哈、啊，
是是是，
做生意的话，你们上下班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吧？
我上下班的时间我是早上10点上班，然后呢、啊、晚上8点下班。
哦，就是店8点下班，是你下班还是店就也差不多8点打烊了？
啊，8点打烊休息。
所以比一般上班族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嘛，晚一点
不太一样，
晚一点，
对对对，
晚一点开门哈、啊，开店，
对 对, 对对对，
晚一点收工，
是 是, 是
啊，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差不多晚上这个时间算是很多人吃完饭。或者是晚上会来逛逛逛逛西服店，来稍微量制一下衣服怎么的，
对对对，没错，
比较多，
因为我们有的很多上班族呢、嗯、大概也到了5-6点下班嘛、嗯、那还有2个钟头的可以给他们的一些时间这样子。
哦好，
嗯，
你做西服多久了？
我从事这个行业呢40年了。
40年、哎、传统的很多的做西服的是是的师傅啊、哦、
嗯，
是不是都是大部分都是从学徒出身？
没错，
也是不是？
没错，没错，大部分
啊，就是跟着师傅这样子一路这样下来嘛。
对对对对对，其实，嗯，没错了，因为其实这个、嗯、从前都是师徒制嘛。
对。
那像我在这个行业闯荡40年，因为从前我是住在嘉义溪口这个乡下地方、哦。
嘉义溪口。
对对对对。
所以你几岁上台北？
我17岁吧。
哦。但你17岁之前学了西服做衣服没？
没有，17岁就在读书啊。我国中毕业以后就、
哦、才上来的。
对对，国中毕业以后就上来、哦。那个时候呢，因为家庭环境并不是很好。嗯、
对。
那么妈妈呢，就跟我们讲了一句话，她这个名言呢，到现在我都还铭念在心了、
嗯。
她说呢：“阿英啊，咱若无读书哦，咱来学功夫啦，阿伯这边惊无饭食。”
换另外说，就是手艺嘛，秋艺啊，
哈，对对 对, 对，
要一个手艺啦，
要有一技之长，一技之长，你就没怕没饭吃这样。
这话就让你到台，可你为什么选西服呢？
其实啊，我
因为你晓得可以选很多不同的行业啊，
没错没错没错、哦，因为选择西服呢，因为我们家境比较穷，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看这个有钱人他们穿西装呢，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哦、然后我就在梦想哪一天呢、嗯、我是不是同样也跟他们一样，大刚呢也当然请我睡睡啊呢、哦嗯、这个是我的梦想，到现在差不多40年呢，当然变成我的一个志业了、
嗯、OK、
是是、嗯、
早期学西服学做西服怎么样？就是师徒制。
嗯哼，
那师徒制的话，因为所谓师徒制就是讲没日没夜，太残忍了不过基本上就住在师傅家。
对，我们从前都是住在工厂，
工厂，
对对对 对,
对，住在工厂。
我们住在工厂，那从前这个工厂呢是怎么样呢？
啊、
师傅上班的时候，他大概就7点上班，然后有的师傅呢，他就10点上班。那我
们
睡在哪里？
你们就要到了吗？
哦、
啊，我们就在工厂里啊，就在工厂里。
我是睡在那个工作台上面，对对对、啊、睡在工作台哦。
啊，
那师傅来上班，我们就要起床了。
啊、
师傅有的人做到12点呢，我也要跟着到12点呢、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一天工作时间呢，都超过12-13个小时。
所以我刚刚讲没日没夜不是没道理嘛，就基本上你们的生活是很难有自己的时间了，很难讲说什么上班制的那种。
哦，那没有办法，那从前也没有什么叫劳基法、
哎。那早期对啊，没错，那早期做这种师徒制的时候，学徒制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学起？嗯
从扫地呀、啊，带小孩、啊，
没错没错没错，
我都要扫地带小孩。
以前师徒这个说要帮讨给牛揣阴娜嘛，
对 对, 對，带小孩子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啊。有的还要做饭呢，对不对？
对，我也做过、啊，
你也做过饭。哎，但是好，真正这样要多久才开始可以学？真正的可以碰到那种剪刀，可以开始。
当然你进入在这个产业，你马上就可以，马上可以学，马上可以看到了、啊。那这个是你要把这些工作呢去完成以后，那你就站在师傅旁边嘛，边看边学边做啊，学中做啊，做中学啊、
oh, okay,
就这样子。
OK、嗯、那通常在过去要几年才可以出师，以前讲的出师嘛齁、
哦。其实从前我们讲的都是三年四个月啦。
啊、
oh, 对对对，三年四个月这样子、欸、时间很长哎、欸。
啊，看起来像念个高中一样，念个高职高工一样。
哎，没错，
对不对？差不多。
对对对，那从前师傅给我们的薪水待遇也不高，从前老板给我350块钱。
你在第一个月的薪水？
对对对，350块钱。
啊哈，
嗯，
哇，350块钱，现在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350块钱应该。
但是当时可以生活吗？不行吧？因为你吃住都在电工厂里了。所以350块就等于是你的，
等于是买一些肥皂啊、清洗用具啊，买一些，对对对对对，内衣裤
了，
差不多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可以出师？
出师的话，我应该是3年以后了。
嗯，
那因为我也很勤劳的为这个工作在做，那师傅呢也很乐意教导我们，很乐意教导给我，因为勤能补拙，我非常勤快，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就把它拦下来做，所以呢，师傅就非常乐意。
其实你说你很勤快这块我一定相信了。今天你能够自己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品牌的
是不敢
的手工西服，自己设计的西服，你晓得没有这个勤劳这一块是不可能了哈、
嗯。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有非常有生意头脑，有经营的头脑，你才可以这样自己一路走过来。但你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出来独当一面？
其实我在
你早期一定是帮师傅做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帮别的店在做嘛，
对对 对, 对、嗯，我应该说。我79年就和我一个
79年，
民国79，对对对，民国79年、哦、我就开始合伙创业了。
哦，那就是1990，
对对对对对，
哦，那也那这样讲起来，因为你是1976开始在学的，学出来做学徒开始学嘛哈，学做西服，嗯、所以1990的话也自己也等于帮人家做了十几年，
对，差不多十
来
年，对，十几年
啊、哦，
对，
哎。我请教你啊，
不敢让你。
台湾的手工西服，
嗯，
走的路线基本上是比较，我不晓得是说比较日式还是比较美式，比较欧西式的。
其实早期我们手工西服啊，它大概台湾分为两种不同的这个领域，
嗯，
一个就是说刚刚讲的日式的，
对对对，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西式的、
嗯，
那西式的这个
虽然它都叫西服，但是它的我们讲日式西式是说那种文化哈，
没错没错，
衣服的那种风格 style
对，那我那个时候接触的就是我们讲的，因为我那个师傅是上海。红帮的师傅、啊
哦、
所以他们的那个领域呢、嗯、就比较属于英国式的，
比较偏，
对对对、
啊、偏英国式，
对对对、嗯
哦、所以你那你现在风格还是保持比较偏英国式吗？你现在
没错，不过现在的这种资讯啊，现在已经很、哦、
我懂，
很发达，然后你也、嗯、因为我们也常常会在国际征战啊、
嗯、
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交流啊、
嗯、
所以现在等于说你说要说英式啊日式啊，其实现在这个差别已经不太大了
啊、哦、
对对对、
哦、你的意思说从你年轻的时间这样一路这样做到现在，其实那个风格都慢慢在互相的影响，
对，
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严格的说一定是西式英式日式就完全不同，比较没有了。
对，其实那个时间的、嗯、因为服装的趋势演变，
嗯，
它都会有所不同，
嗯，
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它的这个款式。
哦，
对，
那包括你们，所以换句话说，你从学徒开始到自己独当一面创立自己的店，所以你其实也是一直要跟着这个流行的风潮在慢慢调整慢慢走，是不是？
啊，一定要的。
哦，好，我们今天访问的呢是金星西服设计总监啊，邱文新先生。他从17岁开始从嘉义来到台北做学徒啊，那时候真的就做学徒啊，真的就是帮陶给牛揣音呐，然后还要做饭，然后呢晚上就睡在工厂里，睡在那个台板上面，然后就这样子一路熬到今天，他得了很多的奖哦，而且也在大学里面开课上课，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今天访问他，除了他自己的故事之外，最重要的是想要谈谈看手工西服为什么这么迷人。马上回来。
晴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欢迎回到我们帕帕大国民的现场啊！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不管你是男士还是女士了，西装大概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重视生活品味，或者是重视一种某一些场合，你总觉得你要穿个西装。但是通常你在乎西装吗？因为现在我们做成衣啊，在现成的西服的连锁店啊，其实非常的多哈。那价码呢，也可以从非常高档的名牌精品，到一般的上班族啊可以穿的，大概都有。所以大家大概就觉得说西服好像比较少听到用手工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手工打造西服反而成为一个很多人追求品味的时候啊很重视的。但是手工打造大家一定会问，一定很贵吗？好，我们继续来请教金星西服的设计总监邱文新邱总监啊。通常了哈，
是是，
通常像你们做手工西服，台湾的手工西服如果这样一路走下来哈，大概有没有最辉煌的年代？还是差不多？
哦，有
啊！
其实，在最辉煌的年代，等于是我在当学徒，其实是民国六十几年那个时候，哇，经济起飞，那个时候的西服啊，因为也没有什么成衣。那每一个人家里衣服呢也很少，
嗯，
大部分呢你一定要定做，
哦，
对，包括衬衫，
嗯哼，
对，包括西服裤子通通要定做，所以呢那个时候哇真的生意是好的不得了，
嗯哼哼哼，
对。
大概什么时候才稍微有一点点往下滑，开始往下滑？
开始往下滑的时候，我可以算说从成衣引进来开始，
哦，就是那些什么品牌啦，
对对对，品牌
都慢慢进到台湾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
啊哈，
对，
啊 ，OK， 所以说才开始。但是好，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也会变成新的机会嘛？
没错，
对不对？因为总有些人他觉得一般的成衣买起来穿起来就是这边腰也不对，肩膀也不对，嘛这里也稍微明明是上衣可以50号，我的裤子就没办法。所以就变成说有些人就会偏向于手工的打造，那手工打造就会有它的一个空间出来了嘛。啊，就是说我也许不需要多，但我有个一两套手工打造的西服我就够了，好，那我其他场合里面我就穿一般成衣的西服就好了。所以手工打造店虽然竞争面对很大的挑战，可是那个特色需求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嘛。
啊，对，
那你觉得你这么多年了，你可以一直这样子走下停下来，成功的因素在哪里？对你来说，
其实我觉得啦，成衣的这个跟手工定做的有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呢。
嗯，
因为成衣呢，很多它都是用这个啊粘贴衬或者是个半毛衬，
嗯哼，
来制作的。那它穿起来，
你看你看你一讲就是专业。什么叫，对对，什么叫粘贴衬？
粘贴衬就是用那个胶所粘制的，你看有些西装你看一看，它是看起来摸起来就硬硬的，
uh-huh，
那个叫粘贴衬。
哦，粘贴衬。
有的是用半毛衬。
半毛衬。
对对对，它是一半的是毛衬，一半就是粘贴衬。但是呢，在金星在做呢，我们就是全部用这个手工毛衬来制作。
那差别会在哪里啊？
它穿起来的，
穿起来就穿起来的舒服感是。
它呢，因为我们手工这个是全部用手工缝制的，用手工一针一线的这样子挑的，那穿起来的它就会比较 Q 弹，比较 Q， 比较有弹性，比较柔软。你摸摸我这个衣服，
差别在这里，
对对对，它就会比较有这个 Q 弹的感觉，比较有弹性，穿起来也会比较舒适。
OK， 所以这个就是成衣跟手工制的差别，就对了。
对对对，不一样的地方。
OK， 可是手工制是不是真的就比较麻烦，费工也费？比如说，我就很多人买西服一定会觉得说，我就跑到名牌店或者我去试一下弄一弄，一两个小时就解决了。可是我如果要用手工打造一套西服的话，一定是比较花时间嘛。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可是当然就是说你的代价就是你得到了衣服的质感是比较舒服的，比较好的。好，另外一个手工打造的，除了你刚刚讲的全毛衬它比较舒服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它真的会比较合身吗？比较会贴我们自己的，你可以为每个客人量身打造，是不是？
对，其实我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形了， 那高矮胖瘦都不太一样，
没错。
譬如说像我的身高我就只有163，
嗯，
但是有的人你说有的人就比较高，像蔡哥你就比较高，那有的人的这个肚子比较大，其实身形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平肩，有的人斜肩，
没错，
对对对，那上了年纪以后呢，变中广了，
对，
肚子啤酒肚跑出来了，
没错，这是我刚刚说的。所以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去，有时候去挑西服，在成衣店挑的话，最大辛苦就在这里啊，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上半身怎么样的小一号呢就太紧，大一号呢又太大，
对对 对, 对, 对，
刚好在大一号跟小一号中间，可是它偏偏就
又很难取舍，
对，又很难取舍，
对。
那可是你手工打造的。为你贴身量身打造的就可以避开这个缺点，这是事实了。
因为我们是采用了这个量身定做，我用 Bespoke 的这个，就是说从没有到有，那针对你个人的身形，用立体剪裁的方式，然后为你个人打造，那是不一样的。譬如说你的胸部，因为现在年轻人，譬如说年轻人他都有在健身，
对，
他可能
对对对，上宽，
胸膛比较宽、而且有的人他背肌也蛮发展的，但是这个都会去特别处理，没有特别处理的话，有些你去买成衣，他可能穿起来就开开的，
没错，
对。那譬如说你肩膀比较平的，那穿起来后面就会产生水兜，它会鼓起来，你注意后。你注意去看，有很多人穿衣服他不贴身，那有的衣服呢他一穿呢他会往前倾，譬如说他往后仰，身体往后仰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有的人你看他的肩膀如果比较斜，那他穿起来可能就会后面就会垮垮卡卡的，对。
所以如果照你这样来讲的话，那就变成说，如果我们这等于也就一边在教大家怎么样来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西装了。有人说肩膀太宽，穿西装不好看，是真的吗？
其实也不见得说不好看的，其实它有一个流行趋势的，在我不晓得在那个还有没有这样印象。我们在差不多30年左右了，30年前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
1980年代，
对对对，那个时候的服装款式就比较属于英式的，然后上面肩膀非常宽
啊，对
对
对
对，然后下面窄窄的，
对，
那个领子呢就会长长的，跟现在的款式是完全不一样
啊哈。现在好像都走比较贴身，对，
对对对，
然后稍微不要那么有一点点，稍微有点看起来有点小一点点，对不对？现在好像比较流行这个，我看还是说英式的风格还是保持着像你刚刚讲的，上面宽宽，下面窄窄，袖子长长。
其实最近的这个流行趋势啊，如果是有很多年轻人。那很多年轻人这个选择的，因为他是成衣出来的，他会针对什么？针对你这个锁定一些族群。那以现在流行趋势，都会比较合身，比较窄板一点，
对对，
比较
窄板，
短板，
对
啊，这个是
窄板跟短板啊，
对，又窄，
对，
又短、但是呢，比较中年人，你就要去考量了啊，这个他的机能性、动线是不是够？对，
所以换句话说。现在的每一个年代的男士们挑西服的时候，其实还是有那个年代上的不同的这种差别的，对了哈。那通常啦，挑西服的时候布料呢，布料会是也是一个选择，尤其台湾很麻烦，因为我们因为不管你讲日本还是讲英国，它的四季是分明的，
对
对
不对？没错。
所以但可是台湾有时候我们很麻烦，就是说你说夏天当然很热了，可是冬天也没有冷到哪里去。
不过夏天有夏天的材质啊，现在你说麻的啊，棉的啊，湿的啊，这个夏天来穿都非常舒服啊。对对对。
可是你知道，台湾人夏天穿西装就觉得说，哦，裸个背细嘞哈，还扎个领带，然后整个热到。但是你想的就是你要重视材质，材质可以在麻的、湿的、棉的上面去考量，
对
不对？
其实夏天的这种有些这种天然的纤维啊，那真的可以。比较凉快的，那是不一样。
OK， 那冬天呢？
冬天当然有羊毛啊 ，cashmere 啊，这个都是一个最佳的选项
啊。哈，
对，这个比较高档的，我们讲了 ，Vicuna 的，
对
对。
OK， 好，那通常如果真的要定制一套手工西服啊，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通常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以现在来讲，可以排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哦，哇，所以要定制一套。精致的哈，相当不错的手工西服，这是差不多吗？通常的行规是这样的吗？差不多要到一个月吗？
当然是看每一家店的这个运作模式不太一样。不过你今天你要到英国去的话， 可能要到三个月哦。
哦啊，通常手工的西服要熬到这么久哦。
差不多，
换句话说，你就晓得他也是慢工出细活嘛。
对对对对对。
好，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邱文兴师傅来聊啊。邱师傅呢，非常的厉害哦。他在自己，他刚刚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他国中毕业他就上台北来，然后选一门手艺就选了做西服。可是他这样的人生这样一路走来，他得了奖项，在海内外得了非常多的服装的剪裁的设计的。好，这个公开的奖牌从国内到国外，那我就不跟各位一一来讲了哈。他光是最近这两年，2016年，他就在亚洲的泰国年会拿到这个设计男装的金牌奖，还有这个在全国洋服竞赛的创意男装也拿到这个金牌奖。所以你晓得说，他到现在啊，他都还在做中学，一直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然后熟悉这各种新的这种剪裁跟新的一种流行的趋势。好，待会回来我们继续来请教他。如果各位朋友有好奇的话，我们也来谈谈看到底怎么样来让自己选一套适合我们自己的手工西服或者是西服。
POP 大国民，请听蔡诗萍。
到底手工西服有什么样子的乐趣啊？我想其实你刚才我们在跟这个邱文兴邱总监在聊，他从手工师傅的一路这样做下来，各位其实可以感觉到大概就是一方面单一定是一种品味了哈，第二个呢一定也是一种经济能力的展示，因为手工西服基本上还是比一般的成衣西服哈要价格上当然是要贵了哈。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真的就是为你量身打造，所以你要穿一套真正很贴身很适合的西装的话，大概要在成衣店买的话，也不是说买不到，但你买到的时候你可能中间还要改来改去的过程。好，那我们再回来继续请教邱师傅啊。哎，文兴兄，我请教你，那通常做这样子一个手工师傅
是、哦、
他需要什么样的性格？比如说手艺当然是没有话说了、
嗯、
手艺是考验嘛，你做的不好，然后来两次，再一次我看你第二次就不会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手艺是没话说。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基本上是应该是一个服务业，对不对？是一个，而且是一个需要非常亲密互动的服务业吧。
对对对，
比如说客人走进来，你一定要跟客人聊嘛，然后要了解客人的需求，这都是沟通啦，在聊天啦。
对对对对对，其实做这个行业啊，当然是一种技术的服务啦。
嗯，
对对对。
OK， 哎，通常像你跟客户这样互动的话，我们先假设好了，
嗯，
如果今天有朋友听了我们的广播，哎，他觉得蛮有趣的，他就到你们的金星西服去。
是是是。
通常你们的流程是怎样？比如说来了一个客人先进来，一定是他会先跟你讲说他的需求嘛，对不对？
好，
比如说好，我假设了，我今天主持人我蔡诗萍，我想说，哎，邱师傅啊，我想来做一套手工的西服。好，
是是，
好，那通常从这里开始的话，你会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来跟我们稍微拆解一下这个过程好吗？
好，嗯，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需求是会不太一样的，
对对，
譬如说你的用途啊，你的工作场合
啊，
譬如说你今天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啊，
那社会新鲜人呢，
社会新鲜人会想来做手工西服吗？
啊，一定会有的
啊，真的吗？
其实现在就不太一样，
我相信也会有了，
因为毕竟现在年轻人这个品味啊，
嗯，
他已经是两极化，
嗯，
有的人他还是会需求比较高的，
okay，
他的这个你看现在的这光买手机，你看现在 iPhone 啊，
对，是
都是年轻人在买，
是
不是我们这个年轻人，
随便一买也就是两三万两万多呢啊。嗯，您也提醒了我，是不是说我们就算是西装也有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因为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男人有时候大概要不止一套西装了，是不是？
其实啊，男人不需要只限定在一套西装里面，
嗯，
因为其实你每一天的这个每天都不太一样嘛，
嗯，啊，
但是你从前穿西装是每一天是换帅换一套西装的，
哦，那个
最起码要五套以上，
那个当然就是你晓得那个要真的要一方面你真的有这个品味的坚持了哈，
嗯，
第二个就是你也要这样的经济能力了哈，
对，
但是通常一个男人你觉得大概要有个几套西装是 OK 的，两套三套
最起码要两三套，
我们现在讲是比较正式的了，
最起码要两三套，
嗯，两三套，
因为其实西装我可以这么说，西装它是羊毛的东西，羊毛的东西它还是要让它休息。
所以休息什么意思？
跟车子一样，跟人一样，人是不是要睡觉啊？
啊，
那你今天通通天天都穿那一套，这个寿命会比较短的，它还是要休息。
哦，
羊毛还是有毛细孔
啊，所以你就说最好是两三套可以换着穿。
对，你一定要换着穿，
okay，
再来你还是要换洗嘛，
啊，
对，所以最起码基本的必备应该要两三套以上，
所以有个
这是我的观点，
两三套的西装
是最起码。
好，那通常了哈， 我们比如说哈，我现在进来了，我跟你讲说，哎，我希望有一套这个做一套手工西装哈、啊。那通常怎么开始？你会问我需求吗？哈、
啊，对对对。
好，问完需求之后，价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嘛。
对对对。
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价位？因为它会决定它的那个布料的品质，对不对？
对对。
好，所以价位要先告诉你啊。然后那再下来呢？开始量。
一般客人进来，当然是我刚才讲的，就先询问他的这个需求嘛。啊、那价位。啊，也是一个首选，
对，要大概了解，
对对对，也要大概了解。再来就我们要给他一个量身，先跟他沟通，你要的是什么样场合用，
嗯哼，
对。然后呢，我再挑选你需求的这个布料，对。那比如说，这个你做了第二套衣服或第三套，你要懂得这个公司的文化，
嗯哼，
因为公司有的他就比较，保守一点，或者是行业别跟个性都会有差别。
嗯哼哼，
那你像譬如说一些的这个演艺人员、他们的需求就不一样了、他可以选择活泼的、
对对对
对对对，或者是新娘你要、你要结婚穿、啊，这个又不一样。
好，你也讲到一个关键了，
是是是，
我想这也很适合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是是是，
说男士们在挑西服的时候，我们也晓得西服。你是讲西装，我们都是一个字就把它讲完了。
对，
但实际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啊。比如说，就拿这个今天我们，比如说今天这个邱文新邱总现在坐到我对面，这个领子西装的领子，
嗯，
啊，这边是宽领还是窄领？它就是一个选择的变化了，对不
对？
对
对对，
啊，
对。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个流行的趋势跟时段。
那现在呢？现在这个阶段，21世纪的是2016、17这个年代，这几年是流行什么样子的？
现在都已经慢慢变宽了，
又变、这个、又回来了。
对对对，从前呢是由小
对
变大
变大嘛，
然后又变小，那现在又已经慢慢的
又往宽放
回走了。
哦、okay,
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啊。你注意去看啊，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欧洲啊，他们领子现在已经流行大到几乎快碰到袖子了
啊、哦！真的吗？
对啊，
哦、这么大的
最新的
哦。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趋势。我记得我在当学徒那个时候，领子就是差不多有这么大、
差不多那么大的。
对对对。
哎、那颜色呢？你晓得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就是说很多上班族会觉得，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啊，男生有的女生就会觉得男生穿西装好无聊啊，好乏味，老是那几种颜色。不是深蓝黑，对不对？就大概那样，然后稍微浅一点颜色，大概比较适合夏天哈，或者是春天。所以男生的西装颜色真的就这么窄吗？只有那几个颜色可以选吗？
在我觉得啦、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比较保守的观念那现在的这种年轻，比如说年轻人现在的想法，跟我们从前是不太一样的。从前这种保守观念，除了就是黑色、深蓝色、深灰色，那现在又不一样。你看，我今天就穿了这个，
对，
特别的颜色，
对对
啊。我想颜色呢，现在的这个观念呢，都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在改变。
是不是说，如果你希望自己穿得起西装来，除了得体之外，还稍微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的话，其实就不一定要选那么深的颜色了。
颜色可以你。同样的，我说你今天穿了一套比较活泼的颜色，我想你今天的心情就会非常的 open，
因为你亮系一点的、亮一点的的色系的时候，其实整个人看起来就活泼了嘛。
对，就活泼，就你就会有那个容光焕发的那种。
好，那我再请教你，
是
通常我们西装的时候，到底单排扣好还是双排扣比较正式？就是这个有时候你晓得有很多人也有不同的说法，你的建议呢？
单排扣跟双排扣，它也是一个流行的趋势。在差不多20几年前的、那个时候很流行双排扣。
对对对，有一段时间，
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很像机长，机长扣子这边还要
对对对
扣子这边还要三个，
对对对，
亮晶晶的哈。
但是双排扣的这个穿着呢，它是比较拘束一点，比较严肃，因为你双排扣
你非扣嘛，你一定要扣
起来，
对，双排扣是一定要扣，
对，没有扣起来就会
很奇怪，
就很奇怪，
对。
那单排扣呢，就是属于比较一种最传统的、那我刚才讲的双排扣，因为西装的这个起源，它是从军装演变而来。那你去想想看，军装的这种扣子，它是不是一定大部分都扣起来？所以西装它还是起源，还是由军装去演变而来。但是单排扣跟双排扣的这种差异。双排扣子会比较严肃，单排扣呢就会比较
好像这几年我比较少看到双排扣了，比较少人穿了哈、相对来说少很多了，
比较少。
我30几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双排扣还真的还蛮多人穿的，我自己都有一两套了。
对啊， 那所以说再来你要去看看哦，因为我看到现在已经得到现在的一个最新的资讯了，现在双排扣的也是一个未来的流行趋势，
这样子啊？
对对对，
它
又会流行回来。
双排扣，我想刚才这个邱文兴邱总监已经说了，他比较拘束，所以他你如果穿双排扣，一定是要扣起来的，
没错。
单排扣我要问了，单排扣通常是两颗扣子还是三颗扣子比较多？
通常以最正常最标准的，它是两个扣子比较多，
两个扣子，
但是它扣子啊，它一个扣、两个扣、三个扣又是不一样
啊。对，没错，就是要请教你了。
我们讲礼仪，
对、
如果是谈到礼仪的话，单排扣子，刚刚双排扣是一定要扣，
一定要扣嘛。
那单排扣子一个扣子当然是要扣，
那
如果是两个扣子呢？你就是扣上面那一个
扣
子，
扣上面、下面开，
下面就不要扣。
但是三个扣子呢？
三个扣子呢，可以扣中间那一个，对，中间那一个就可以。
哦，
对对对，上面、下面、
上下都可以开。
对对对，都可以开。
哦、okay, 如果我要扣两个的话呢？
你如果扣两个，你就扣中间跟上面。
扣中间跟上面，
对对对，
下面一个开，
下面那个是开的。
哦、
对，其实下面那个扣子的设计也是一种设计啦，弧度的表现而已。
我想这是很多人穿西装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困扰的。我们再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穿单排扣的西装的话，一个扣子就要把它扣起来啊，也可以扣，也可以不扣啊。通常要扣吧？
通常
一只扣子的话，
站着是最好是扣
着，
这个是一个礼貌跟礼仪嘛。
如果是两个扣子的单排扣的话，就是扣
上面的，对对对。
三个扣子的话，以扣中间的
为主。
好，这是一个穿西装的学问啊。我再讲你，通常我们男士穿西装，我们的下摆哈、是要盖过臀部，还是其实也不一定要盖过臀部，盖到臀部一半就可以。
其实真正的这个黄金比例的，
对，
盖过臀部会比较美感。
哦，
真正太短真的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但是年轻人不一样。
没错，我正要说，
年轻人你要做太长，你年轻人就会不习惯。
因为现在的看起来很多年轻的西装，他们就比较下摆比较短，但你不能短到腰部这边来吧？那就很奇怪了，
那跟女生一样，
对，那就穿起来看起来像是穿个小，
对对对，比较娘一点，
有点像是演艺人员的表演一样了哈。好，我们待会回来呢，来请教啊。我突然想到，我们也许待会还一节可以讲一点燕尾服、西服、燕尾啊。我其实我就觉得，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请你来啊。包括 tuxedo 啊，男士怎么穿这个燕尾服？其实这个东方人其实就比较陌生，对不对？
对，没错。
好，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跟邱文兴师傅聊。
晴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就一起在一起。
好，各位想想看，一个17岁左右的孩子，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话，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捧在手掌心里，对不对？大概就差不多是高中左右吧，哈。然后但是对于邱文兴来讲，当年他就从嘉义一个人来到了台北开始做学徒。你想想，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成长过程了哈，要看人家脸色，然后要努力的要学一个手艺，要能够养家糊口，最后走到现在成为非常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手工西服的一个老板哈，金星西服的设计总监。我叫他邱文兴邱师傅呢，因为是比较亲切了哈，否则如果以他现在工作的走法的话，现在他应该我们应该叫他邱总监了。哎，这么多年这样走下来，现在回头想一想，当年选做西服的学徒，然后变成师傅，这条路还选对嘞，好、哦，你不觉得吗？真的选对了，因为有些行业，像我认识一些，
我没有后悔
啊、
是、
但是你会鼓励年轻的朋友走这一条路吗？
其实有一技之长啊，你不怕没饭吃。真的、有一技之长，你现在我们现在台湾的这种景气啊，不算很好，
对。
那你现在尤其现在的这个你说去端盘子啊、你要端多久，你去加油站，
没错，
你要加多久呢？
就我懂你是这些都不是一个一技之长了、
对，所以现在呢、又比较吹起这样一个时尚风、所以呢年轻人现在越讲究穿着的这种品味，那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呢、会决定投入在裁缝的这个产业里面。
可是现在学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面嘛，对不对？大学或者是科技大学里面有这种相关的设计啦、纺织啦，可是有很多人也感慨说不太重视基本功了。
其实在大学，因为我最近我也常到这个大专院校里去，我到福大、到 实践啊，对，我到好几个这个学校去做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讲座了，对，我想把这个经验啊可以传承给他们，对，
你自己现在看起来还是身强力壮啊，这个行业有没有年龄的极限？
年龄的极限，你所谓年龄极限是，
比如说你手工做，你现在还帮人家做吗？你现在还亲自帮客人操刀吗？
我前置作业都是我自己在做，就比如说量身啊、打板啊、或者修板、
让它精准，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然后后面的流程才交给自己的
师傅做，对对对对。
OK， 你现在师傅平均年龄大概多少几岁？
我师傅的年纪都差不多六七十岁以上，
对呀，
这个是大人。
然后
小的呢，现在都差不多大学毕业，现在就开始在学的。对对对，
他们做过一个基本训练以后，他们来这边学，就对了。
对对，也是等于是在学习的这个。
但是他们就不是当年的学徒那么辛苦了。
哦，现在不一样，
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样违法了，现在这样违法。我中间这个上班时间要十几个钟头。
没错没错，你这样讲知道吗？那个师傅，这让我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因为国中高中我都在工厂打工嘛，
是，
当然就暑假去打工，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就你想那个工厂里面一些老板娘对我们很好啊，因为看我们都是在读书嘛，就暑假来打工赚一点那个学费，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常开玩笑说哦，加一套给哈，加套给哈，
困套给你
，对，
不，但是我们都得再聊了。
就这种大家在开玩笑，意思呢？就是说你真的就吃住都很多的师傅都吃住在那个工厂里面呢，他真的就是老板娘跟老管一胼手之足的在创业，然后呢，那些年轻的师傅很多人就跟着老板这样一路走上来，走了十几年，然后最后变成小工厂里面的那种主管工头哈，
对，
然后带我们这些一般的工人或者是打工的工人。所以我记得到现在还记得，我那时候每次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加班吃宵夜，老板娘就亲自在那做那个荷包蛋，
对对，
他自己煎哦，
还有煮稀饭，
煮稀饭，然后我们就拿着一个盘子碗，然后呢去淋两个荷包蛋，然后淋一半碗。我每次都跟那老板娘，我到现在还记得老板娘，她对我非常好。我跟老板我说：“哎，陶给你啊，我们看起来有没有点像大陆苦难的同胞？”因为那个灯光灰暗啊，工厂里面嘛，然后你就在那边领个，然后就坐在那个，因为你不可能有那么多餐厅位置给你坐，我们就坐在那个有打包的那个好的那个货物上面，就坐在上面，就能吃那个稀饭，吃荷包蛋。哎，想想看，台湾就这样子走过来的。台湾很多的那种，我们讲60年代、70年代的，就靠这种密集的劳力密集，然后慢慢的小工厂，很多人这样做起来变成大老板的。
对，好，其实像我们从前，我刚才讲过的，其实我们从前工作的时间呢、啊，都要超过12个小时以上，12、13个小时，这个就是说，等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嗯、你没有这样子的，可能就稍稍逊了一点
啊哈。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啊，请到了邱文新邱师傅啊，金星西服的设计总监，他们的手工打造的西服是非常有名的哈、啊。其实我们今天会发现到，讲到西服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比方说现在很流行的 casual smart 哈、啊、casual smart 的穿法是什么意思？那 casual smart 的穿法 ，casual smart 的话，那西装你也可以用手工做嘛？对，
当然可以、啊、
也是可以嘛，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材质的选择了、
啊、好，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其实台湾没有那么流行，可是事实上也不是不流行，也不是不重要的，就是 tuxedo 燕尾服，燕尾服穿着的那个场合时机，在有些场合里面你还真是需要穿的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颁奖典礼在国外，那你就真的要这样穿了、啊、哈，你有一些比较正式的颁奖典礼、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你颁奖典礼、啊、你看这个音乐家指挥家、哦、
对对对，
他们都是需要的，
没错没错。
其实在这个 tuxedo 啊、嗯、我们从前外交官啊出门一定要做 tuxedo、
哦、
一定要做晚礼服，
所以
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你以前也帮过不少外交官或他们的夫人做这些，做这样的服装。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对，这个很有意思啊，太有意思了。你一定看到太多这种名人的故事，当然我们基于隐私权都不会讲人家名字，不能讲人家名字了，但是从这边面我想也的确看到了你的工作里面你选这个是对的，因为你在这个工作里面手工西服，你真的就看到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人，
对对对、啊、
透过跟你做衣服不跟变成你的朋友，
对，
好
对
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各位，我们讲开心，但对于邱文新师傅来讲是人生漫长的走路程了、啊、但是也给了现在听我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一点鼓励了，人生都是一个过程啊，你要努力，你要认真，你就会走出自己的路。我想邱文新手工师傅呢，手工西服师傅呢，邱文新邱总监的确 给了这样的证明。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请他来讲 KJ Smart 怎么穿，讲 Tuxedo 要怎么样穿，怎么做。好，谢谢你哦。
哎，谢谢谢谢张大哥。
好，五点到七点节目就在这个非常开心的访谈声当中呢，要告一个段落。待会请各位继续收听 What's Up Music。Get ready for it。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Pop 大国民制作人姚立强，企划制作蓝婉珍。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What's Up Music。